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们来敬拜神。好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灵命的陷阱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有许许多多的这些陷阱啊，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就会掉进里面，那你就会受伤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灵命当中呢，也是会有这个问题的。我们人会在基督里面成长，但在成长当中呢，魔鬼就很聪明，魔鬼就会在途中呢设下一些陷阱。如果你不小心呢，你就会视角就会掉进里面，有时候呢会粉身碎骨，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。特别是已经做了好多年的这些基督徒。特别是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啊，不要以为说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，我们就已经熟练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心了。不是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会受到试探的，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会面对不同的这个陷阱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就从这个四世纪第八章22节到35节来看。什么是我们这个灵命的陷阱呢？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来看，我们知道在之前呢，基甸呢打了一场很漂亮的这个胜仗，他把那些许许多多的这些米甸人、许许多多的这些亚玛利人、许许多多的这些东方人呢，给他们把他杀戮了，把他们除掉了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靠神呢、凭着300个人单单拿着这个脚，然后又拿着火把，脚跟火把这样子吹，然后说到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哇，整个军队呢就溃散了。怎么可能这样打仗呢？通常打仗呢都是用什么？要有刀，要有剑，要骑着马。但是这一次是耶和华自己的作为，耶和华让他们靠着他的能力把135000个敌人给打败，300对垒135000，那是一个很差距很大的军队的这个势力。但是神就为他们征战，他们就战胜了他们。所以当然当你战胜的时候，你一定很高兴，你凯旋了回来，受到大家的什么欢迎，大家的这个拥戴，就我们给想象而知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登峰造极的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基甸呢开始呢犯错了，就开始犯错了，是不是？人常常都是这样子，爬到最高的时候呢就是向下跌的这个危险性。所以我们就从他的这个生命中，我们来看到底哪一方面需要我们提防的，哪一方面需要提防的。我们看第22节这边说到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当他把这些敌人打胜之后，这些百姓呢就说，来，你做，你来管理我们。那这管理的意思是说，是要做他们的王啊，你来做我们的王啊，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做王哪里不好？但是呢，神呼召基甸做什么的呢？做士师。士师跟王是不同的，士师呢是神呢在这个特别的需要，当有敌人来攻占或者欺压下至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神就兴起一个领袖，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把这些敌人呢给打败之后呢，他们就继续的做一些审判的工作，做一些教导的工作，没有说特别管理。那王呢不同，王呢他就有这个管理，而且这个王呢能够一代传给一代的，一代传给一代的。那王呢也可以征收这个税啊，王呢也可以招募这个兵士成为他的这个军队。 那么王呢也可以用那些土地等等，但是事实呢是没有这些这样子的这种权利的。所以呢当这些百姓跟他说，哎，基甸啊，请你来管理我们，请你来做我的王，你想他心里怎么想呢？他说我不要，我的孩子也不要，耶和华管理你们。是的，在这方面呢他的原则呢抓得很好。如果一不小心啊，他就说，好啊，我来做你们的王。等一下我还要讲他另外一方面啊。然后他在这个表面上，他口头上，好，我不做你们的王，我的孩子也不做你们王。他在表面上呢，他呢就是胜过了这个贪图虚名的这个陷阱啊。啊，如果当时他说好，我做你们的王，他就掉入了这个陷阱。是的，能够做王呢，实在是很威风的，因为你在什么？你在万人之上啊，每一个人都在你的下面，而且你可以任意而为的。你要杀人就可以杀人，你要得封就得封，你要得以就得以了，做一个王帝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了，财是双收啊，又有财又有势力，当然色呢必顺其自然而来的。那这种东西呢，每一个要做王的呢，他们都会想到这一点，这是他们得到的这益处。但是要知道，圣经教导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贪图虚名，贪图虚名呢，到最后呢，得到的是虚空，因为虚名就带来什么？虚空。啊，我们很喜欢啊，让人叫我们啊，比如说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，说买东西了，人家叫你，哎，老板，来进来，哇，你心里感到什么？很高兴啊，你本来是一个员工，哇，忽然之间去到那个店里，变成老板了，哇，和老板娘来进来买买，对，进来吃东西，哇，你很高兴的坐下来，哇，整个人飘飘然的，你做了老板，做了老板娘。那有时候呢，你也希望说，哦，人家叫你啊，叫你师傅啊，哦，你就感到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或者说人家叫你牧师啊，那就哇，你就很高兴。那我们小心，那这些尊称呢，如果你是真正的是一个老板，你是个牧师，或者是一个老师的话，人家这样叫你是一种尊敬，是好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因着这个东西呢而成为你的一种骄傲，哦，而且会要求人家哇要这样子的尊敬，免得呢如果人家没有这样子的称呼你，你就感到说很不自在。哎，我明明是个博士，为什么你没有叫我博士啊？那为什么没有叫我博士啊？啊，你心里就不高兴了，要小心啊，不要贪图这个虚名。那有时候呢，这个虚名呢也可以是以这样子的方式出现。那我们做东西，我们通常都要什么？都要人家看得见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人家看得见的，特别在公司啊，你一定要说老板看得见的时候你就做，啊，做得更加明显啊，更加的殷勤。啊，老板就可以知道哇，然后以后呢，年尾呢就给你特别的花红。那其实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是为着主的吗而做的，在老板面前要不要殷勤呢？要殷勤的。老板不在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殷勤的，因为你是做给谁看的？做给主看的，不要贪图那些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花红啊，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是为主而活的。那么也有些时候你做的东西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些所谓的一种衔头啊 ，title 啊，你做东西你不要人家一定说做组长，或者做一个老师，或者做一个执事，哇，你才做得很好。如果你没有名的话，无名小卒的话，你就不好好的做。不是的，即使没有人看得到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就应该做的你就做啊。你觉得那地上你的肮脏，那你就扫一扫，然后你这地上呢有一点垃圾，你就把它捡起来。你不一定要你说哦，你是一个扫地专家，你才去那边扫。不是的，不用了，你是为着谁做的？为着主而做的。所以呢， 我们要记得不要贪图虚名，那不单单在教会，在外面也是。当然如果有人给你应当的衔头的话，你配得，那你就接受，但是不要因着他而受你的侍奉受到影响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是要注意的，就是言行不义。你看刚才这个以色列人问他说，你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呢、啊？基甸怎么说呢？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是的，他表面上好像是说很谦，抓住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原则，因为我是一个士师，我不是一个王，我不能够管理你们，我不能够以王的这身份来管理你们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借口罢了，真正的他所讲的和他所行的不一样。他讲我不要做王，但是他做的确实是以王的方式来行事。你看一看，第一呢，他叫人家捐献呢、啊，特别是你看、啊、这个第二十六那边呢，啊，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。此外还有米甸王所带的月环、月坠和所穿的这个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这个金链子。那你看他收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属于谁的？哪一类的人呢？是属于王的这些东西啊，都归给谁啊？归给他自己啊，归给他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记得撒母，那撒母呢，他是在这方面呢，他很廉洁，他没有贪任何一个人的东西。这个基甸不是，那些属于那两个王的那东西呢，他自己私下收起来给自己用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带领接受下来，你看他带领这些百姓们啊去拜那个以弗德，拜以弗德路，你看这个第27节那边呢，后来以色列人呢拜以弗德行了邪淫，他有这个这样子的号召力，以王好像以王的这个身份来号召，来我们起来，来来，我有这个以弗德，你一起来跟我去拜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他有娶了许多种妻子啊，你看他在这个第30节那边呢、啊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。啊，作为一个王，他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利，就是他可以娶很多很多的这个妻子。所罗门有多少？1000个，这个是过度，这放纵这个情欲。不单单这个，另外一点，他叫他的这个儿子叫什么？如果你看31节，基甸以他起名叫亚比米勒，阿比梅勒，梅勒的意思就是王啊，阿比呢就是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什么是王，他正跟他的儿子起名说，你的名字叫我的父亲是王啊，就是我是王啊，你明白意思吗？你给自己的儿子起名说我的父亲是王，换叫基甸是吗？基甸是王啊，他不止自己不能够知道自己不可以做王，因为他是这个世事，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说，好，讲我的父亲是王。好，那这些都显示说他呢言行不一致，表面上好，耶和华做你们的王，耶和华管理你们，但是内心里面说我要做王，我要做王。那这个是我们在生命上呢我们要注意的，我们要注意的言行要一致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谦卑，我们很谦卑，但是呢当人指出你的一点的这个毛病的时候呢，哇，你就大发雷霆，哼，哪里有这回事，不肯受教呢。有些人你讲你很谦卑，很谦卑是很谦卑，人家指正你的话你很不高兴，这个完完全全不是谦卑。那有些人呢 他讲显得很圣洁。那来到教会，哇，特别的圣洁，走起路来有那个圣洁的那个仪态，这个作风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观察他的生命的时候，他自己你就知道，哎，他有一些隐藏的这些罪恶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好，我们都有这个圣洁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你把自己说，主耶稣常常陪伴着我，无论我在哪里，他都看着我，所以你就能够保持你的圣洁，你就不会说，哦，我在一个黑暗的角落，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啊，我就开始想一些那些不应当想的东西，或者做一些那些不应该做的东西，因为主耶稣会常常看着我，让我们的生命呢一定要一致的。那有些人呢，他很敬虔，哦，他说 very godly， 但是呢，你问他有没有读经，问他有没有祷告，可能没有。但他问他有没有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吗？不一定有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嘴巴所讲的要跟我们所做的要配合，那不简单，我知道你说不简单。那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言行一致，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基督的这个荣美。第三点是我们要注意这个灵命的这个陷阱呢，是因公行施啊。什么叫因公行施呢？因公行施呢，就是假借着公事的这个名义啊，来谋取个人或者自己的私人这个利益。怎么讲？你看这个第八章二十四节那边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基甸又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啊，你们把所夺的，你们打仗的时候，你们从那些敌人的身上的这些的耳环呢，你给我。当然我们知道之后呢，他就用这个耳环呢来做了一个东西，叫做以弗德。到底以弗德是什么呢？你看这个是个大祭司啊。那大祭司呢，这个外袍呢，这您看这花花的，这个叫做以弗德，很华丽的，而且它前面有一个叫做胸牌啊。啊，这胸牌呢有这个12颗这个宝石的。那在这个胸牌后面呢有两个东西，叫做土明跟乌灵，这是拿来寻求神旨意的啊。如果你要知道到底有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，你可以就用这个后面的那两个东西呢来寻求神的旨意。那我就给你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呢，在撒母耳记上30章7到8节啊，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，请你将以弗德，你看拿过来。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这背景是当时啊，大卫他们因为要跟随这些非利士人一起去打仗了，他就把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呢留在一个城里面，叫洗格拉，留在那边，所以他们就在战场那边。到后来那个非利士的这个王呢不准许他们打仗，所以他们就回来的时候看到，哎，这个城呢空了，被烧了，被那些亚玛利人呢给烧掉了，然后呢把他们的妻子把他们孩子呢全部掳走掉。然后这时候他就问耶和华，到底我可以去追赶他们？你看耶和华说，好，你可以去追赶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啊。他知道这个罪，所以他就胆敢的去追，然后果然把他们的妻儿呢全部呢拯救回来。所以以弗德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作用，是可以寻求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旨意。所以呢这个基甸呢， 当他要这些以色列人捐献这些耳环的时候，他心中呢就想说呀，我要制造福德，然后呢人就可以来到我面前那边寻求这个神的旨意，我自己呢可以当了吗？可以当那个祭司啊，啊，我自己当着。那么呢慢慢呢我就说我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什么，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。你看敬拜的地方还要人家敬拜，那你看之前呢，之前他爸爸呢是造了什么，造了那个巴利的坛，他是那个巴利的坛主啊。你看他看到爸爸是一个坛主啊，现在呢我想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他爸爸是这样做啊，他是做那些外邦神，现在我要做为耶和华建造一个什么，一个敬拜一个地方，设立一个这个以弗的来在这里设立敬拜啊，不用去以耶路撒冷了，你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耶和华。但是后来呢这个就把人呢引进了什么祭拜偶像的这个罪上。所以呢基甸呢他就是这样，他因着要建立自己的这个敬拜啊，要让自己有能够成为一个有这个代表神的这个地位，他就要这些百姓呢把他们的什么耳环献给他，然后他就自己制造出那个以弗的。但是呢这个陷阱呢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能够因公行私啊，公事跟私事呢要分开，什么是公事什么是私事。比如说公司的钱就是公司的，好，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自己的钱，你拿来用，如果你拿来用的话，有一天呢可能会在这个法庭上见法官，你知道吗？照样在教会也是，教会的钱人的钱要分开，你自己的钱你要分开，这个我们要谨慎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分辨，也不要因着自己的这个职位啊而期望人家给你一些好处啊。啊，我说哦，我是一个牧师啊，我就希望人家就说我要整天赞你，不可以这样子的。如果他愿意出于爱心来赞，感谢主，但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的要求。那你在公事方面你也是要分出什么是公事什么是私事，那么就不会出生问题。那我们要学像这个撒母耳，撒母耳怎么讲呢？撒母耳记上12:3-4，他说我就是撒母耳，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，这边是特别指到这个扫罗啊，前给我做见证，我夺过谁的牛，抢过谁的驴，欺负过谁，虐待过谁，从谁手里受过贿赂，因而眼下呢若有我必偿还。众人什么为他做见证，说你未曾欺负我们，虐待我们，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。是的，撒母耳呢他实在是一个廉洁，他知道什么是公事什么是什么事实，他从来没有从那边呢贪过任何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学习的，因为这个贪财这个东西呢很容易就渗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的，一不小心你就会掉入你那个陷阱里面。那我的一个我的校长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，来到金钱方面呢就是一分钱呢也不可以差了，一分钱，所以我们要小心啊，求神帮助。那保罗也是这样说，保罗在使徒行传20:33说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未曾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因为你看到金的时候你眼睛你心就会贪，你看到银的时候你眼睛就大了，你看到衣服的时候你就希望能够带回去穿在自己的身上的，巴不得神 教导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所迷惑，好叫我们分别出来，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一个信徒，所以要不要因公行私。那第四点呢，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呢？是英雄的这个崇拜，英雄的崇拜。你看在这个第二十七节那边怎么讲呢？这边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啊俄弗拉，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洗鸟协议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。那这个事情呢，让我们看到是一种很心痛的，很心痛的。本来基甸呢，他被神祝福他，他要把巴利的这个坛呢给拆毁掉。他真的是把巴利的坛拆毁掉，然后呢建了一个什么祭拜耶和华的这个坛。但是来到这里呢，他呢却又把百姓呢带进另一种什么另一种偶像的敬拜，去敬拜这个以弗德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为什么会有情形？第一是他们呢，这些百姓呢，他们听从，他们盲从。我的这个英雄人物啊，你看他能够把这些135,000人敌人呢给他们给打败掉，这个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，他做的东西一定是对的，他讲的东西一定是对的，他叫我们给他耳环，好了我们就给，做了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什么以弗德，很神圣的一样东西啊，哇，可以在神面前问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。那坦白说，要知道神的旨意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里面呢，是透过大祭司，就是穿在大祭司的身上才可以的，不是说随随便便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旨意的啊。但是呢，他要模仿，他要模仿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，这是不合圣经的。那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我来问，这个这么用金做的，这么华丽，这么美丽的东西，哎呀，你们来到你面前，当你美丽的东西呢，你的慢慢举手，你会把那头脑向下弯下去的，因为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你看，但是呢，他们有没有问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？我们所做的对不对？没有。我们的这个英雄基甸告诉我们，你们来到面前来寻求耶和华的旨意，来拜吧，来拜吧，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拜的，他的家人都拜啊，以色列人看到啊，我也拜了，一起拜，终于呢行了这个属灵的这个淫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崇拜这个英雄，这个基甸这个英雄太伟大了，你在这个战役当中，你没有听过靠300个人能够胜过135,000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战绩，没有的。所以呢，问题就在这里，你跟我要注意，千万不可崇拜任何一个人，牧师、讲言、政治家，什么都好，无论他的口才多好，无论他的才干多好，无论他有多大的魅力，你都要好好的思考他所讲的话。不简单，但是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来衡量，来衡量啊。有些领袖当他到了一个成功很有名望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，每个人说他所讲的东西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对的，每个人都跟着他讲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当人来到高峰的时候呢，就是他最下的时刻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我不是讲每一次，不像保罗教导我们说，教导我们呢，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，我们内心呢要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的圣徒的这个 指标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慢慢慢慢越来越上的，应该这样子的，啊，一直往上飙的。那失败的人呢，是，然后就有时候很快，有时候很慢，很慢的这样掉下来。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注意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被这个英雄的崇拜来影响。那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也是要特别的所谓的给你们一个比较平衡的观念呢、啊。我说不要崇拜他们，但是我们要尊敬他们，应该尊敬的我们要尊敬，好、哦，这是圣经所教导的。但是不要盲目的崇拜、信从他们所讲的一切东西。我们可以向他学习，他讲的好的东西，我们要学习。善人之中必有我师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他们学习，何况这些有名阿弥，这些成功，这些实在是有特别造诣的这些人士，我们更加应该跟他们学习。但是不要盲目的随从，他们可能已经偏离了真理，他们可能已经走向什么极端啊，有些时候呢他们会走向极端了，你都不懂了，因为你一直跟着他，他走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。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敏锐之心，这包括我包括你在内。我们要崇拜的是崇拜谁？我们要敬拜的是敬拜谁？敬拜这位神，敬拜这位神，你就不会错，按着他的话语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，你就不会错了。你不要敬拜任何的人，敬拜任何的人呢，人呢会把你引向什么？引向错误。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，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注意，在这个灵命方面呢，我们不要松懈懒散，我们不要松懈懒散。你看啊，在二十九节的时候呢，你看亚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，然后接下来讲吗？那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然后他又有一个妾在世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你就发现到，当他打了这个败，打了这个胜仗之后呢，他就开始在他这个灵命方面呢，他一直在下落，不单单自己下落，而且他又影响了别人，把别人呢引向了那些拜这个偶像的事情。那而且他说他回到自己的家，给我们感觉到说他已经说退休了啊，过一个消闲的日子。其实如果你再注意呢，其实他是放纵情欲。你看他生多少个孩子？七十个，有很多的什么？很多的妻子，不单妻子，他又有这妾，妾的跟妻子不一样。妻子呢，他的孩子是在这个继承产业方面呢是有份的，妾的这个孩子呢，在继承产业方面是没有份的。而且你发现这个妾不是跟他住在一起，是住在一个地方叫什么世界啊，是我的，他们说好像我的 girlfriend 那样子，我的 girlfriend， 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陪他，明白吗？是在住在妾的。所以这种情况，所以我是可以说他过着一个放荡的这个生活，那么他注重建立自己的家室，他注重自己的家室。那看这个撒摩呢却是怎么样，你看撒摩跟这个基甸呢很不同。你看撒摩在这个撒摩记上七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么说，撒摩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基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个祭奠他不是，他回家，回到自己的家，享清福，放松了，放松了。他没有像这个撒母那样尽上自己祭司应有的这个责任，巡行啊到 不同的这个地点呢去审判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你来到我面前，有什么难解的东西吗？你来到我面前，啊，这是应有的这个态度，不是说我成功了，那就是我永远的成功，不是的。你成功一次，不代表你会永远的成功，你看。所以有一个游泳的健将，他就说他拿到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啊，但是呢，后来他在一次的这个比赛当中呢，哎，他就排最后，我听说好像是排最后，他就说这个教导我一个什么呢？教导一个宝贵的经验，我必须要再一次的振作起来，好好的训练，好好的预备，以致我能够将来能够夺到这个金牌，不然的话，他一次的这个胜利呢，不代表他将来还是要胜利。我们要继续什么？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来殷勤来服侍主啊！我们要继续的殷勤服侍主，不要放松。我说，如果你我们年纪大了，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步伐不比人家快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永远比人家快。你可以放松步伐，但是千万不要对主、对主的事工呢冷淡，还是要继续的爱主啊！不要说我开始退休了，退什么东西都不要，就躺在那个安乐椅那边摇来摇去、摇来摇去呢。啊，那就是跌倒的这个开始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呢都能够一生一世的服侍他。保罗常常说，我们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是的，无论我们的年纪多大，我们都要服侍主的，我们都要服侍主。你不要说哦，我到了这个年龄有什么好服侍主？有的，你可以教导你的孙子，你可以教导你的孙儿，教导他们圣经的东西。神给你孙子孙儿啊，就是让你弥补你以前的过错。以前你做父母的，做父母亲，你的孩子你教第一趟第一次，对，第一次一定有错的东西啊。你想说，如果我再生孩子的话，我应该怎么样教？但是呢，你没有机会再生孩子了。那第二批的孩子是谁呢？是你的孙子了，你的孙子。然后神就把他们交托给你，交托给我们，我好让我们说，让我们能够教导。所以记得，我们一生一世呢都要好好的服侍神，不可以说啊我退休了，我什么都不做了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就好像保罗说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哇，保罗能够这样的讲，应该打的仗我打了。每一个信徒都有你的仗，你打的是什么仗呢？你打的是什么仗？你有没有打仗？还是整天在睡觉啊？这个要注意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场属灵的战争，看你要打什么仗。求神给我们能够打过，能够胜过。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神要你跑的路你就要跑，那条路还没有跑完的话，圣经说你是不会离开的，你还是要继续跑下去。你到底要为主很积极、很乐观、很喜乐的跑下去，还是拖着你的脚步跑呢？求神帮助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神要你靠着他的话语，按照他的话语来过活，你继续的靠着他的话语来过活，神就特别的应许给我们，此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要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记得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台前要受审判的，这是公酌的审判，这是不是救恩啊？不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不得救，要进第一还是要到天堂，不是的，这个是公酌，要神要给你什么 的这个奖赏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其实神可以不用给你的，因为为什么？我们都是不配的什么仆人，神可以不用你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就应该做，你应该抹地，你应该扫地，你应该洗碗，做了就算了。但是神呢，出于他的怜悯，给这些服侍他的人呢，给他们有这个特别的这个赏赐，这个叫做公义的冠冕。那但愿我们能够得到从神那里的冠冕。那你说我没有了，这冠冕就给那一些人罢了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，即使啊，你为着我的名啊，给那个小子一杯这个水喝，你就必得到什么赏赐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你只要肯为主做的话，你为主做，不是为着自己做的话，神会纪念，神会纪念。每一样东西你为主做，你弹琴你为主做，你扫地为主扫，你看孩子为主看孩子，你做生意为主做生意，你做家庭主妇为主做家庭主妇，把主的名高举，活出一个基督的这个荣美的这个形象，那主就必定会奖赏你。我们不要懒散，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目标的。没有目标的那些生命呢，是一种很散漫的。你发现一些老人家说都不懂要做什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目标。他会跟你讲说，你等什么？哦，我等那一天到来。哎呦，我听了心里很心寒啊。如果你问我，我们也是等那一天来，那是等主来，等见主的面，不是等那个死亡来，而是要见主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很好的过我们的日子。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我们求神帮助，让我们好好的来依靠主，我们来仰望主，知道我们在这生命当中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陷阱。我们曾经有成功过，我们曾经打胜仗过，但是我们不要因此骄傲，我们总是要常常的提防，直到魔鬼是如同那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吞吃那些可吞吃的。还没有相信主的，你要来相信，你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就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就让你能够胜过这些陷阱，让你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帮助，帮助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教导我们要提防这个恶者所设下的这些陷阱。主，恶者是一个诡诈的敌人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这个容易上当的地方，但是主啊，你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从过去我们的这个经历，让我们学会知道怎么样的靠你能够胜过。主啊，让我们的这个灵命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成长，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忠心的跟随你，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